海伦小姐微微一笑，
你真的很可爱，你的话不多，但看得出来你在思考。母亲对儿子的爱，一样如此崇高的事物，竟能压倒对于孤独的恐惧。你的想法也许不错，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各种各样别的理由，能让一个人在面对我所面对的这般人生时，宁可选择孤独。我在过去就经常做出这样的选择，比方说，我选择了这条路，而非和李克的父亲在一起。已故的父亲，非常遗憾，虽说李克对他完全没有记忆，即便如此，他一度曾是我的丈夫，而且也不是个全无用处的丈夫。多亏了他，我和李克才能如此度日。尽管我们的生活并不十分光鲜。瞧，李克要回来了。哦，他不想回来，他想要待在外面，再生一会儿闷气。
不错，李克这时已经走上了木头台阶，朝房子这边瞥了一眼，但随即又在最后一级台阶上面坐了下来，又一次背对着我们。我得赶回乔西身边了，我借机说道，海伦小姐愿意向我吐露心声，真是让我感动，我会按您说的做，去和乔西谈谈，
而且要和他反反复复的谈，这是李克唯一的机会。另外，就像我说的那样，我还有一样秘密武器，一个联络人。也许下回克利希带乔西进城的时候，也许就趁着他再去给那个肖像师当模特的时候，李克和我可以搭个顺风车，然后李克就可以见到我的秘密武器了，最好可以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克利希和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徒劳，除非李克能够转变态度。
我明白了，那就再见了，现在我得走了。我跨出屋子，走上木头平台的时候，比之前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风在木板的间隙中穿行，田野不再被划分成一个个方格，因此我的眼前呈现出的是一整幅清晰的画面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。尽管角度有所改变，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却依然在我预料的位置上，虽说他此刻的形状同我在乔西家的后窗前看到的略有不同。我走过那台蛛网电冰箱，来到李克坐着的那级木头台阶前，我本以为他也许还在生我的气，不打算理我，可他却抬起头，用一双温和的眼睛看着我。如果我的来访制造了摩擦，我得道歉，我说道。
算不得你的错，事情经常变成这个样子。
我俩一道看着面前的田野，过了片刻，我意识到他的目光同我的一样，正落在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上。
你刚才在说什么来着？
他说道。
就在我妈下楼来之前，你说你出于某个理由想上谷仓那里去。
是的，而且必须是在傍晚，这样一趟旅程时间的把握务必要精准。
你确定你不要我和你一起去？
李克真好，不过只要有踩出来的小路通向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，我最好还是一个人去，任何事情我都不能想当然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好吧，如果你这么说的话。
他眯起眼睛抬头看着我，一半是因为太阳的图案落在了他脸上，但还有一半我意识到是因为他再度细细打量起我来，也许是在评估我完成这样一趟旅程的能力。
听着，
他终于说道，
我不太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可是如果这样做能帮助乔西，那么 嗨，祝你好运。
谢谢，现在我得回家了。
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啊。
他说，
也许你可以告诉乔西，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，告诉他我很感激。要是他觉得可以的话，我想这两天就过去一趟，亲口对他说。
乔西听到这话会非常高兴的。
也许就明天。
是的，当然。那么再见了。这次出门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经历，谢谢你给了我有用的建议。
再见，克拉拉，路上小心。
就像我对李克所说的那样，这趟去往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的旅程，其时间的把握至关重要。就在我当日第二次穿过碎石地，走向化矿门的时候，忧虑钻入了我的脑海。也许我判断失误了，太阳已经低垂在了我的眼前，而我不敢假定第二片和第三片田野会和第一片一样好走。我的旅程开始得很顺利，通往李克家的那条小径和上午的情况没什么差别。这一回我用上了双手来拨开草丛，而随着我手上的动作，黄昏虫纷纷飞起，我看到更多的飞虫在我眼前的半空中飞舞，紧张地互换着位置，但不愿意抛下它们那亲切温暖的虫群，因为担心不能及时赶到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，所以我在经过李克家的时候只是匆匆瞥了一眼，然后便沿着那条小径继续朝前方走去，走入了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界。我穿过又一扇化矿门，这里的草长得很高，我再也看不到远处的谷仓了。田野开始被分割成一个个方格，一些大，一些小。我继续前行，注意到了不同的方格间氛围的迥异。这一秒，草丛还柔软服帖，路也很好走，下一秒我刚一跨过界限，一切都阴沉下来，草丛抗拒着我的双手，我的身边还响起了许多奇怪的声音，让我不由得担心自己做出了严重的误判，担心我没有正当的理由以我心中所想的那种方式去打扰他，担心我的努力会给乔西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。就在我穿过一个格外不友好的方格时，我听到四周响起了某种动物痛苦的哀嚎声，一幅画面随即闪入我的脑海。罗莎坐在野外某处粗糙不平的地里，身边散落着细小的金属碎片，一面伸出双手抓住自己的一条僵挺在眼前的大腿。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只停留了一秒，可那只动物却还在叫个不停。我感觉地面正在我的脚下崩塌，我想起了去摩根瀑布的上山路上的那头公牛，想着它多半已经从地下又冒了出来。一瞬间，我甚至觉得太阳根本就不仁慈，这才是乔西每况愈下的真实原因。可即便是在这样的迷茫之中，我依然坚信只要能坚持到下一个友善的方格，我就安全了。我还听到了一个声音正在呼唤我，这时我看到了一样物体，形状就像那些维修人的交通锥，就放置在我前方不远处的草地上。那声音是从这个锥体的后面发出的，而当我试图靠近时，我意识到那其实是两个锥体，一个插在另一个里面，好让上面的那个做出左右摇摆的动作，也许是为了吸引路人的注意力。
克拉拉，过来，这边。
我走近一看，这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锥体，而是李克。一只手拨开草丛，另一只手伸向我。现在我认出了他， 便愈发迫切地想要迎上前去，可我的脚却在地里陷得更深了。我清楚，只要再试图前进一步，我就会失去平衡，坠入地下深处。我同样清楚，尽管李克似乎触手可及，但其实他离我并没有那么近，因为那道凶险的界限分隔开了我俩各自所在的方格。即便如此，他还在继续朝我伸过手来，而他跨越边界伸进我所在方格的那截手臂，看上去像是被拉长了，扭弯了。
克拉拉，来呀！
但这时我已经相信了，我很快就要坠入地下，相信了太阳对我动了怒，或许也并不仁慈，而乔西也对我失望了。我开始失去方向感，即便李克的手臂越伸越长，越伸越弯，最终碰到了我，多亏了这只手臂，我才没有倒下，我的双脚也稍稍站稳了一些。
好了，克拉拉，这边走。
他引着我，几乎是架着我穿越了这一格，接着我来到了下一个友善的方格，太阳的图案慷慨地洒在我身上，我的思绪再度恢复了条理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赶来帮忙。
我从窗户后面看到你了，你还好吧？
是的，一切又都正常了，这片田地的困难超出了我的预想。
我猜这些小沟坎有时候不好走，我得说呀，从上面往下看，你就像一只没头没脑围着窗玻璃嗡嗡乱飞的苍蝇。不过这话太刻薄了，对不起。
我微笑着答道，我感觉自己好傻。
这时我才想起正事，抬头确认了一下太阳的位置。
这趟旅程非常重要，
我说道，目光再度转向他，
可我先前估算错了，现在我没法按时到达那里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